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军事智库评估中共认知战策略，专家解读中国的影响力作战模式，未来对台湾可能的影响。一向高调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他的下落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在世界卫生组织即将派专家前往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之际，中国外长再爆甩锅言论。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们计划在1月6号国会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他们认为这次选举出现了大量选票计票违规情况，导致本应属于特朗普的胜选结果被盗走。华盛顿各方正严阵以待，以确保抗议活动安全和平进行。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计划在1月6日国会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华盛顿各方正严阵以待，以确保抗议活动安全和平的进行。目前已有多个团体申请参与1月6日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包括女性支持美国优先、80%联盟、沉默的大多数、为特朗普游行等等。根据申请记录，抗议活动的地点包括自由广场、华盛顿纪念碑、总统公园的椭圆形草坪以及国会大厦附近。80%联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抗议人数预计将达到100万人。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在推特上鼓励他的支持者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称这将是一场非常盛大和狂热的游行。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1月3日发表声明称，特区国土安全和应急管理署以及特区警察局将从1月4日起与市紧急行动中心合作，为1月6日的抗议活动做准备。特区各机构还将与联邦机构协作，确保居民和商业的安全。鲍泽市长说，我要求华盛顿人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远离市中心，不要与来我们城市寻求对峙的示威者接触。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确保所有参加者保持和平。他同时提醒公众和前来参加游行的人，华盛顿特区的法律禁止在抗议示威活动的1000英尺范围内携带枪支。同时，根据联邦法律，在美国国会大厦和自由广场、国家广场等国家公园服务区内携带枪支是违法的。华盛顿特区已在几个主要的集会地点设立了禁止持枪的标示。此外，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华盛顿特区在1月5日至1月7日将关闭部分街道，并将一些区域列为紧急禁止停车区。尽管各级执法机构未详细地说明其安保策略，但他们表示已做好准备。美国国会警察在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制定了全面的安全计划，并将持续监控和评估新出现的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地区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联邦调查局尊重个人和平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但会与地方、州及联邦执法部门合作，逮捕从事构成联邦罪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暴力和犯罪活动的个人。联邦调查局同时提醒民众对周遭环境保持警惕，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的行为。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罗伯特·康提三世表示，警察部门已准备好协助和平抗议，但不会容忍暴力。由于自去年夏天以来，华盛顿特区的多场抗议活动中都出现了暴力冲突，当地商家这一次早早采取了预防措施。 一些华盛顿市中心的商店和办公楼封闭了门窗。位于市区的哈林顿酒店和哈里酒吧宣布将在本周歇业。他们是富有争议的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经常光顾的地方。骄傲男孩的一位领导人此前表示，他们将隐身参与1月6日的抗议活动。华盛顿特区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阿斯伯里联合卫理公会已要求特区警察加强在其附近的监视巡逻。在上个月的抗议活动中，该教会所悬挂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旗帜被骄傲男孩的成员盗走并烧毁。一些华盛顿周边地区的官员也呼吁当地民众不要在本周前往华盛顿特区举行反抗议，避免跟抗议示威者爆发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1月4日再度发推质疑选举结果，并又一次提到了1月6日的抗议。他在推文中说，你将在我今晚的演讲中看到真实的数字，但你尤其会在1月6日看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刚刚发表的2020年中共政军发展评估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大陆本身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后，不论是对外关系或是对内管控方面都产生许多问题。年度报告还从认知战的高度警告中国五毛党在舆论空间的蓄意破坏。报告呼吁建立全面的事实核查系统，以防止错误信息和混乱。有关评估报告的详情，美国之音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进行介绍点评。舒孝煌博士好。
是，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背景，以及2020年中共政军发展评估报告涵盖的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
是。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国防安全研究院是这个政府成立智库，就是由国防部出资成立的。它的前身是2010年3月份成立的国防智库筹备处，那专门就是负责筹备业务，然后也发行这个专业期刊，然后同时提供给长官建言。那在2016年12月呢，提报总统以后或只是加速筹设，那被命名为国防安全研究院。然后正式成立是在2018年的这个5月1号啊，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旧国防部旧址，就是在后备指挥部这边哦，那个红楼，这也是一个历史建物哈，在这边这个举行揭牌典礼就开始运作。那我们的这个宗旨哈，就是这个增进国防安全研究跟分析，然后提供这个专业的这个政策咨询跟咨询，然后像拓展一些国防事务的交流跟合作，就包括国内智库跟国外的智库，还有学者专家们哦，然后这个促进国际的战略沟通与对话。那目前我们是有这个四个研究所，那专职人员他有目前是58名。那我们现任的董事长，这个前任董事长是冯世宽先生，他是现任陆委会主委。那现任的董事长是霍守业，霍上将。是，谢谢。
那么2020年呢，对外关系上呢，虽然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隐匿疫情而大减，不过评估报告说呢，北京的认知战略在2020年变得更加激进，从中国外交官的战狼外交立场和政府支持的中国互联网怪兽五毛党在国际社交平台上不懈的攻击诋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报告指出呢，今年认知战一词受到了各界的注目。那么舒晓煌博士，您认为认知作战可以说是等同于超限战吗？如何理解中国的影响力作战模式及所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以及未来对台湾可能产生的影响？您的看法？
那我先简单的就提一下这个中共年报，那他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就2020年齁，这个中共这个所面临的就是国内外的情势齁，像包括新冠肺炎等等，这个对外关系对内关系齁，做了一些很多的评估。那这个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认知战齁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其实齁在之前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他的对外关系还没有那么恶劣的时候，也许外面齁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些在外面的一些对外行为齁还没有那么关注。可是因为这个美中 中关系恶化嘛，然后像这个科技战、贸易战，然后加上香港问题哈，然后这个加上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共处理疫情的一些不满哦，那个造成两国关系那个持续恶化。那不只是美中关系哈，那这个中国跟这个其他国家的关系呢，也因为这些类似的这些问题哈，也在慢慢恶化中，那使大家逐渐关注到说这种中共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认知战的这种行为哈。那简单讲，认知战其实它包含在这个西方智库，包括像北约，然后像包括美国的智库，对于这个俄中近期的一些这种对外的行为有一些关注。那这个北约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叫做混合战，那这个混合战因为它直接包括军事的行动的部分，那灰区冲突或灰色地带冲突呢，比较特别指这个中国的行为的部分，那它比较不含这个军事行为。那因为这是灰区嘛，就是一个模糊的地带，有这样子的意思，英文就是 gray zone conflict 或是 gray zone action 这样的字眼。那这个灰区冲突呢，大概就是属于它其实也有军事行动，但是就不达这个冲突的这个阶段，那包括一些网络战，包括电子战，包括像我们刚刚这个现在提到的这个认知战，当然这个有很多种名词可以说它这个称呼它，那它也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形式，在台湾是叫不对称作战，或者是美方的说法这个 asymmetric 这个 conflict 或 asymmetric warfare。 那这个中共他们自己有一个说法呢，叫做超限战，那这种呢是超限战的一种形式，就是说我不用这个军事冲突的方式，这个因为减少成本，减少这些风险，但是呢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行为，包括文宣啊，包括现代的科技，现代的媒体科技、网络科技等等，然后这个利用他在这个目标国的一些行为，达到他自己这个所需要这个所望的这种这个政治或者是那个社会经济等等这方面目的，那这个是他的认知战的这个行为的特色之一。
就是说在认知战这方面，我想请您再补充一点，它是怎么改变人们的认知或者是制造混乱呢？
是他大概是用这样一些方法，就是说例如说用那个他当然对特别的这个目标国可能做过这个精心的研究，大概把他的这个国家社会啊这个情势啊做了一些分析，然后他可能有针对特定的目标，例如说可能是针对某一项政策，例如说可能是选举方面做宣传。那他的工具呢，大概也包括说利用媒体，他可能收购一些当地的媒体，那他本来这些媒体呢可能过去也许对中共的这个就是当地国跟这个中共的关系可能有这个紧张啊或者什么，他就把它收购下来，那变成这个媒体呢，或那个之后呢，他可能就这个报道，这个做中共的这个宣传管道，这个帮中共这个宣传他国内多好多好，他的建设呢多么这个了不起，然后这个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建设啊等等等等，这个在中国建设美好的地方，那当然这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宣传方式之一了。那其他可能是透过媒体啊，透过网络的方式，那个因为现在媒体网络这个无所不在嘛，那你可以在网络上随便你可以创造一些社群，那最有名的呢就是 TikTok 抖音这个媒体哦，就是他这个比较特别，因为他在里面他不做特别的政治宣传，他只是就是播放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有趣啊这些文宣，让你不经意的呢会感觉到说，哎，这个是中国大陆传出来的很有创意的东西，你就会对中国大陆产生好感。那其他的方式呢，就像例如说在网络上面，就是有一些那个网络媒体，他有时候是用新闻造谣的方式，刚刚提到的是，哎，是宣传中国的好。那现在的方式呢，是这个透过媒体这个做一些新闻造谣，例如说，哎，某某这个政治人物可能得到疫情，那个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染疫了，然后正在治疗中，然后谁谁谁这个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一般的乐听大众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去这个察觉这些事或查核这些事情真相的。那等他们发现这些事实真相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去扭转它，或者是这个改变它这些新闻呢，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你这个事实查核的这些单位呢，那个可能是属于政府机关，它反而比较冷门，一般民众接触不到。那不像它这个一般这种社群媒体哈，那接触的管道很非常的多样化。那你有很多它就刻意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经营哈，那创造一些这个账号，让它在这个网络上面能造成一些声浪。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透过一些很多的网民在上面，就是煽风点火，所谓的我们这边讲的比较难听点，就是所谓的五毛党，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发布一些讯息，去把这些讯息层层叠高起来，让看起来好像事情很大这样子。那他这个操作呢，有时候就看得慢慢会比较这个精致化，就是可能有一些这种特殊的人在去控制这个媒体这个报道的方向。那如果说你可能这个像例如说台湾这边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假讯息啊，这个警觉性比较高，那可能各政府 习惯都有这种澄清讯息的广泛，所以他现在这些所谓的这种那个网军或者是五毛党的这个做法呢，可能就改变一个方式，就是哎拿你的新闻我再把它转嫁移植一下，然后再质疑这个新闻的本身的可靠性，就那个让你的新闻去打你自己的新闻，他这个手法非常的非常的精致。那这个是他的这个这一两年来惯见的这种制造假新闻的那个方式之一。那另外当然就是像例如说他那个在中共这个军机扰台的时候呢，他可能也顺便这个推出一些他的这个新闻讯，就是在2020年这个中华民国国防部还比较没有在公开这个讯息之前，他可能他用他们自己的文宣方式那个宣传这个中共的这个军机多么厉害，然后用一些假造的照片，然后假称伪称说中共的军机多接近台湾，那制造那个台湾的岛民恐慌。那当这个中华民国国防部呢开始宣布这些相关的这个军机的网上那个去监控的这些讯息之后呢，整个舆论呢就转过来认为说，哎，这个国军呢有这个做了很多事情，然后的确的这个吓阻了中共的军机的这个犯台的这个行为。那他就反过来呢，把这些这个讯息呢回过头来再捏造，因为他自己发现他自己的那个假讯息不管用了，他就把台湾的讯息呢再回过头来再捏，或者再创造另外一个假讯息，例如说台美关系如果在升温的话，那我的军机可能会这个哎通过台那个台北上空啊什么的，或者那个制造一些更精致一点的，就是假这个可能入侵一些这个像 Flight Radar 24这种民航这个监控的这种这个网络媒体篡改它的这个航线，那个让它看起来好像有中共的军机从这个台湾上空经过等等的，这样子制造一些这个网民的一些这个恐慌的心理，对，那它的这种方法是这个样子的，对。
那么评估报告第二篇的军事篇的主轴为当前中共军事威胁与布局。报告称2020年两岸关系上的一个焦点当属共机扰台以及解放军透过演习训练对台进行军事威胁。对于2020年中共在台周边的这个军事活动以及恫吓力度加大，中共军机扰台飞行及航母舰群穿越台海航行造成紧张局势，这些进展的背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您的看法？
是，其实这个在2020年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中共军机扰台的这个行为有特别增加，那这个多多少少它这个跟这种区域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就是像例如说这个美国最近期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它在周边的这个军事活动也较以往增加，那个特别是这种这个电侦机的在这个周边的这种活动，它的频次也增加的非常非常快。然后呢这个2020年呢也是台美关系这个升温非常快的一年，像包括这个美国的官方的这个到这个台湾的访问，然后像包括这多项的这个军售，而且这些军售是非常突破性的军售，就是它在这个不管就是这个精准打击能力呢，或者是这个远程的这个射程呢，大概都较以往这个更为增加。然后特别还包括了像这个MS110这个长城的这个增造加仓，或者是这个 MQ9 这个无人这个海上巡逻机，那这个呢都可以有这个增加台湾的这个勤监侦能力。那这个呢对于台湾的军事能力当然是有所这个增加，当然呢中共呢对这方面呢也特别不满，所以他这个很多这种中共的军事行动呢，他多多少少他有被美国的军事行动压缩。因为像例如说这个2020年以前那个绕台行，就是像轰炸机绕台的这种行为有比较多，但是在2020年呢因为美国的军机频次增加，所以呢这种绕台的行动反而这个消失了，那取而代之呢就是在军机呢在这个台湾的例如说这个中线这个或者是在西南空域呢这边的袭扰的行动。那在中线这边因为挑衅性比较高，那他会特别是在将美国这个高级官员这个访台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的时候呢，他会特别在中线上面呢就大规模的军机的这个袭扰。那在这个平常的时间呢，他就是在西南空域呢比较远离台湾的地方，那比较那个也远离中线，那比较不那么敏感的地方那进行常态化的这种巡逻。那当然它这个可能有军事跟政治意义啊，军事上面就是它要在这个区域造成一个长期的军事存在，这样像有点像美军一样这样子这个进行这个地方的常态巡逻，包括反潜机巡逻等等啊。那在政治上面呢，就是在有点像是这种切香肠战术，这个逐渐的那个侵犯你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空域，因为对于我们空域的警戒范围是这个依照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范围来做我们的这个防空警戒的这个范围，那它逐渐的就要是让你 对于这个防空警戒区的这个这个范围呢，会逐渐这个疏于防备哈，就用切向场的战术呢，让你会觉得疲于奔命。那这是他的这个做法之一哈。那他这些军机的这个绕台行动呢，他可以测试台湾的空防能力，然后施予它的压力，然后呢，可能也在从这附近找，就是这个像找突破口。那目前这个西南空这个西南空域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因为它距离这个我刚刚提到它比较远一些嘛。那而且它呢，就是这个靠近这个巴士海峡这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进入南海的重要航道等等哈，这个是比较。然后另外就是，它离东沙岛也比较近，那它如果常常在这个地方这个飞行呢，它会有一点把台湾跟东沙岛有点隔开的意味，那这个是台湾这边非常要警觉性的。那这个当然它这些反截击巡逻呢，也可以长期的在这个西南空域的这边的海域齁，收集这边相关的这个情侦资料齁，就包括它反截击如何在这边执行任务，那它要熟悉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域齁，那这个是它这个军机扰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这些行动的，那在它可能背后的意涵。
报告第二篇第六章针对解放军海军的发展进行论述。由于呢，中共致力于海上力量的发展，海军的实力与威胁日益渐增，对解放军的这个平衡战略、海军的组织部署、战力与海外活动的发展等等，对台湾就是对台海军事平衡的影响，您的看法？
是。其实当然海军是这个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中共的对台的这种各种军事威胁，不管是飞弹，那个不管是空中，不管是所谓的认知战，不管是这个什么电子战等等这些，那它实际上呢只有骚扰的作用。那你如果说你真的要达到你最后的这个战略目的，就是统一台湾，你就必须要登陆这个台湾的本岛，然后呢可能你会在台湾的本岛面临一场血战。那你这个登陆的方式呢，你就必须要透过海军，那透过空军，从空中或者从海上运输。那特别是海上，那海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重要的装备，你如果说要进行一场这个地面作战的话呢，地面的这些重装备，像这个战车、甲车、各种运输车辆、各种补给物资等等，因为你可能经过前面的这个战争破坏，那你必须要重建，你这些物资全部都要从海上来运输，所以那个，那你这些海上的运输呢，你必须要有船舰来保护它。那这些船舰呢，然后加上它保护它的船舰，其实就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台海发生战事呢，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所以它海军的发展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这个要应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万一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武装冲突，不管是在台海，不管是在黄海，那个可能跟朝鲜半岛情势有关，或者说是在南海，南海就是它的这个维权的这些问题，那这发如果说跟美国海军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它必须要能有这个能力去面对美国海军。那当然它一方面就是通过它的所谓 A2AD 能力，就是它的这个长程的这种反舰弹道飞弹，那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8月它在南海试射成功，那美方好像有证实说这个它是可能真正做了一次这个海上的成功的试射，那加上很多这种长程的这个反舰巡弋飞弹，然后加上它的这些这个轰六这个执行绕岛行动，那多少也被认为说这种绕岛行动飞到台湾的这个东部的这个外海呢，那这个是在测试它对于这个西太平洋发射这个长程这个反舰或者是巡弋飞弹攻击美国目标的这种能力，那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海军呢，在这个像这种 A2AD 就是飞弹跟这个空军的保护之下呢，海军要能够有能力在这个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甚至把这个往第二岛链之外突穿，把那个美国海军呢阻挡在第二岛链之外，他必须具备这个能力，那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海军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保护他的这个海上交通线，因为他的海上的这个交通线几乎都是那个像能源啊、运输啊等等，都是经过南海，然后从这个南海这个经过马六甲，是所谓的马六甲魔咒，就是他因为他这个地方一定必须经过这个狭窄的海峡，所以他很容易呢会被这个钳制住。如果说美军在这个地方这个实际部署的话，那同样的，他如果说能够控制这个南海的话，一方面他保障他自己的这个能源交通线的顺畅，另外呢，他可以反过来控制就是东亚各国包括台湾在内的这个能源运输线，还有包括这个美国海军经由这个南海，那个从西太平洋这个通过巴士海峡经过南海呢，那个到这个印度洋向中东驰援的这个能力那他就有能力能够遏制他。然后第四个最重要一点是，南海在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战略潜舰的部署的基地，所以它的海军必须要有能力保护这个战略潜舰的部署，那不让它这个遭受这个美国的攻击。 对，那如果我们最近看到的比较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在年底的时候哈，这个它的最新的075两栖突击舰哈，这个到了这个三亚湾哈，那个进行部署。那当时大家猜测说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演习，就果不其然哈，接着山东号就穿过台湾海峡，那个到了南海去了。那接着可能一月份呢会在这边进行一个海空的联合演习。那这个可能就是它的海军的兵力呢形式上面呢就比较有一些完整，就是那个包括前舰那个。然后包括这个两栖突击舰，两栖突击舰主要是在这个直升机跟这个那个两栖气垫船，然后这个执行登陆作战。那航空母舰呢，它上面的舰载机呢，可以这个协助这个在海上呢是维持空优，保护这个海上这个作战的舰体的安全。那它这样子在南海这边这个执行这样子一个第一次哈、哦，这种完整的这个海上这个兵力的这个联合演习，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他对于他这个近期的这个海军的建设的一个验证。那这个演习呢，可能是必须这个包括台湾在内哈，那美国也是一样，就是必须要这个多加关注的。
好的，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您，舒孝煌博士。
是是是是，不好意思讲太多了。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互联网商企的代表性人物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离开公众视线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一向高调的他目前的下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自从十月下旬马云在那个全球知名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国监管当局理念落后，不能适应网络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之后，这位中国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就神秘的失踪了。最近触动人们好奇心的一个事情是近日马云自制的一个非洲商业电视节目《非洲商业英雄》的最后一集出台，马云竟然没有出席，他担任的决赛裁判位置被另一位阿里巴巴高管取代。这次缺席看来并不是马云本人的意愿，因为就在10月12日，马云还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自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参加决赛的选手。在那天以后，马云的推特账户的内容就再也没有更新。此前，马云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推文发出。阿里巴巴发言人对外界猜测做出解释时，只是说马云是由于时间表冲突而无法参加这个节目。北京的投资咨询公司博达克咨询有限公司主席邓肯·克拉克的看法是，当局可能要求马云保持低调。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这是非常特殊的局面，主要跟蚂蚁集团的上市规模和金融监管的敏感度有关。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北京当局显然对马云在上海金融论坛上的发言非常不满。马云以及他的公司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之后都接连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中国多家监管部门在上海峰会后，很快集体约谈了蚂蚁集团的核心领导人。中央多家媒体连续刊登重磅文章，对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展开讨伐。11月3日，上海证交所宣布了一项震动世界的决定，暂停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一场针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随之展开。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前，蚂蚁金服已经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的准备工作，其股票估值达37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蚂蚁金服上市计划搁浅，阿里巴巴集团被迫进行整顿，这给马云和他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阿里巴巴的股票从峰值一路回落了四分之一，马云的账面财富被抹去100多亿美元，马云在中国最富有者排行榜中从第一名跌至第三名。中国的公开消息显示，马云和他的公司目前正在接受官方的调查和整改。蚂蚁集团上周表示，感谢监管机构的指导和帮助。阿里巴巴在上个月表示，要跟反垄断调查人员积极配合。还有消息说，马云向政府表示，只要政府需要，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愿意把任何一块业务交给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集通信、社交和移动支付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手机应用微信，其海外版 WeChat 因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威胁而成为特朗普政府力图取缔的对象。与此同时，处于垄断地位的微信给个人自由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也持续受到关注。
2020年12月23日，特朗普政府要求是在旧金山的北加利福尼亚州地区法院驳回美国的微信用户对特朗普总统8月宣布的限制美国国内微信应用的行政法令的法律挑战。特朗普总统以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微信获取用户数据，从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限制微信应用。微信在美国的用户随即以总统行政令侵害他们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为理由，对该行政令提出法律挑战。美国法院阻止了该行政令的执行。特朗普总统的行政令限制并实际上取缔微信在美国的应用，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在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权衡利弊，从而使美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同时保障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发布这样的限制取缔令？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都悬而未决，有待于美国法院进行进一步的听证、审理和判决。相关的法院已经安排2021年1月就此进行听证。与此同时，微信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加上中国缺乏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使中国公民面临的风险和危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中国法律人朴志强表示，中国公民的个人隐私随着疫情的流行以空前的规模被暴露，现在出行乘车、进入哪个机关办事、出入某个居民楼都要出示健康码，很多地方还要人脸识别。这虽然有公共安全方面的必要性，但是朴志强说，是否有必要扩张到这样的无孔不入的程度？那些是必须要获得的公民隐私资讯，在这方面似乎没有法律可循，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检查你。在朴志强看来，微信或中国的互联网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风险或问题是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因言治罪的事情时常发生。他说，
在这个微信或者说网络上呢，有很多人因为说到了某些似乎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说呢批评了某个地方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的某种不得体的措施，然后呢他们有可能会面临这个刑事指控，或者是呢这个最终被判决有罪，这种情况呢都有出现。
朴志强还表示，在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敏感之说，一个人的言行只要用合法不合法来判断就够了。所谓的敏感是一个宽泛模糊可以被当局任意操控的标准或概念。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共当局所推行的那种高科技集权主义超越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1984》中所描写的那种老大哥对社会大众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现在的中共一党独裁制度下，公民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这种局面对社会危害极大。滕彪说，
微信它成为这个高科技监控体系的一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几乎每一个中国网民都有微信，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微信。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全面的监控，让民间的自由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民间的一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联络， 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不可能。
从微信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人担心微信有可能成为中共当局以超越法律的方式监控和利用用户个人信息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担心越来越强烈。中国法律人谢艳义的说法是，
一两句话讲，那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就是所谓隐私嘛，包括你的财产，包括你的个人的私生活啊，你的一切的行踪，甚至你的一切的行为习惯，都在这个所谓微信的监控当中。
谢艳义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面的个人隐私暴露就等于把自己完全不设防的暴露给他人，这些个人隐私信息也暴露出你的个性弱点，这种局面意味着重大的风险，意味着从财产到安全到你的个人尊严都暴露于危险风险之中，意味着你的命运，你的一切都被他人掌握。那些掌握你个人信息的人会用这些信息干什么，谁也不清楚，后果不敢设想，也无法想象。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2日发表报道，题目是《微信在中国成为无所不在的强大监视工具》。报道指出，中国当局可以利用微信来监控用户的行踪和言论，对用户实施惩罚，惩罚措施包括任意消耗，导致用户信誉受损，因为被消耗的用户的朋友圈的人认为该用户可能是一个有麻烦的人。但在中国法律人谢艳义看来，微信动辄就对用户实施消耗处罚的做法所造成的损害远远不止这些。他说，
他对不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整个社会来讲，他的这个危害是可以讲是超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就是因为咱们简单说，你说这个从个人来讲，就微信就好比对很多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这个人来讲，它就是好像是你的一个生命，就是叫做电子生命，对吧？你的一个虚拟生命或者电子生命，你的几乎一切，你的所谓社会生活，对吧？你的工作，你的家，甚至包括家庭生活，你的个人还是群体的这种互动，各种关系都在这上面，对吧？包括刚才咱们讲了你的财产啊，你的金融啊，你的消费啊，对吧？你的旅行啊，你的包括你的言论啊，甚至你的呼救啊，你的安全啊，都在这上面了，对吧？当然也包括你的声誉了，信誉啊。
谢艳义接着以他个人的经历进一步做出了说明。他说，
比方我本人这个微信就不止被封，被这个违法的去封号也好，删除也好啊，禁言也好，那不止一次两次十次啊，甚至几百次。我微信号是从 QQ 开始，这种通讯软件那被封过多少个了，那无异于他就是对你判处死刑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一个现代人，你在信息条件下，刚才说了，尤其是微信又有这么多功能，就无异于就是说在对你的一种摧毁，一种毁灭。
从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大众的福祉的角度来看，谢艳义认为，在中国一家独大，在可见的将来还难以看到替代品的微信，肆意封杀用户和社会大众的发言权，封堵他们的信息获取，对整个社会还有更大的危害。谢艳义说，
言论自由和信息权利，这是可以讲，这是第一权利，这是第一自由。他如果他这个方面如果做好了的话，这个社会的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公开透明度，在这个避免这个天灾人祸，在这个包括在对这个社会的良性的循环和发展上呢，它是裨益无穷的，对吧？反之，如果这个信息权利受到任意的这个侵夺和这个阉割的话， 那这个社会这个对这个社会的伤害，那是灾难性的，而且是可以讲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现役在这里所说的信息自由流通对避免天灾人祸至关重要的说法，显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遥相呼应。阿马蒂亚森说，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由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大饥荒。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饿死数以百万计、千万计人的大饥荒之所以能发生，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的缺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被封锁。媒体被中共当局全面掌控，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可以不受批评，可以有权任性，为所欲为，一意孤行，饿死的人只是无声无息的死去。中共政权对国内舆论和民众信息焦虑的控制，常常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中国特色、中国内政，虽然令人遗憾，但与国际社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共实行的舆论和信息操控的做法对国际社会的直接影响，以至今难以看到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方式凸显出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今传遍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世界各大洲。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每日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元旦美国东部时间中午时分，全世界确诊感染病例接近8372万，死于疫情的接近182万3000多人。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分别采取了应对措施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引起种种争议。许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导致本应当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公共卫生危机发展为世界性的大灾难。包括中国的盟国伊朗在内的许多国家公开指责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生之初封锁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知情并因此而中招。在疫情掩盖不住之后，中共当局又竭力淡化疫情，甚至为此激烈抨击美国限制跟中国的民航交通。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则数次公开抱怨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在掩盖疫情，从而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炸式增长，并由武汉一地扩散到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过程中，微信及其无孔不入的私人信息监控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去年12月，武汉医生李文亮在自己的私人微信朋友圈中与另外七个医生朋友分享了有关正在迅速发展的疫情的信息，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李文亮及其医生同事为此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训诫，使他们受训诫的罪名是传播所谓的疫情的谣言。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20年元旦反复播发八人传播疫情谣言被传唤的所谓新闻。中共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辅以公安部门的大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医务人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张旗鼓地反复播发八人因传播疫情谣言被传唤的所谓新闻之后， 无人再敢谈疫情。中国的疫情借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和暴力威胁获得大发展，最终大爆发，最终导致中共当局不得不祭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封城措施。随后李文亮死于疫情及中国官方所说的谣言。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被首先发现已经有一年，病毒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世界卫生组织即将于今年一月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之际，中国再次发表甩锅言论。
就在世卫组织计划前往中国展开源头调查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近日接受中国两个主要官媒采访时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王毅的话被认为是给世卫组织即将开始的有关新冠病毒源头国际调查定调。批评人士担心，考虑到中国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这项调查将是一种粉饰。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网1月2日刊发王毅接受中国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采访消息，王毅在采访中说的上述这番话。王毅没有说明上述结论出自哪些研究机构以及哪些科学家参与了研究等消息。王毅还概括了中国对全球抗击疫情的支持。上述网站的这条消息都没有说王毅接受采访的具体日期。稍早，美国国家副安全顾问伯明指出，关于冠状病毒起源最可信的理论是，它是从中国一个实验室逃出来的。英国《每日邮报》1月3日报道，伯明在上星期一次视频会议上告诉与会者，就连中国领导人现在也公开承认，他们之前关于病毒起源于武汉市场的说法是虚假的。伯明是2020年1月最早警示武汉肺炎病毒起源的白宫官员之一。自疫情爆发以来，他强烈怀疑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据《纽约时报》去年4月的报道，伯明还命令美国情报机构寻找证据。伯明表示，最新的情报表明，病毒是从距离市场11英里、保密程度非常高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验室可能是最可靠的病毒来源。他补充说，北京拒绝记者参观该实验室，只会增加人们对这座实验室是疫情爆发原点的怀疑。武汉是已知最早爆发新冠病毒肺炎的地方。一般认为，全球性病毒大流行是从武汉蔓延出去的。中国对国际上有关派专家要求到武汉调查病毒来源的声音高度警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坚决反对国际调查。中国担心，武汉如果被认为是新冠病毒源头，将会导致世界各国向中国追责的严重后果。去年3月开始，在未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向新冠病毒源头甩锅给其他国家。王毅的上述言论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将新冠病毒源头往外推的最新一例。而已知最早的甩锅言论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去年3月的一条推文，称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并称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还将病毒源头甩给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冷链产品。美联社报道，美联社获得中共内部文件，披露了中国政府如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命令下严格控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研究，同时大力宣扬病毒来自中国境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不顾美国的反对以及中国人权问题引发的担忧，与北京达成双边综合投资协定。这一举动在华盛顿引发强烈反弹，称这是欧洲对中国共产党的绥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重在政治意义，在经济上的作为有限。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被中国官媒和亲中媒体称为是中国打破美国封锁，取得的极为重要的外交胜利。在北京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中备受压力，战狼外交导致在国际外交上陷入困境的形势下，中欧完成投资谈判是北京急需的一场外交胜利。但是七年拖延不决， 数十轮谈判无果，为何一朝取得突破？双方做出哪些经济人权让步，才换来这一外交成果？美中欧三方利益错综复杂，到底谁是胜者，谁是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与欧盟投资协定的达成，对北京来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使美国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做法面临更大困难。他说，
中欧投资协定这个签立呢，会大幅度打开双方投资的空间，这样子呢，对这个双方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但对北京来说呢，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经济上，而在政治上。因为过去一年来，由于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错误做法和在香港、在新疆等地的侵犯人权，这么在国际上招致了很严厉的批评，很是孤立。而这个由这个中国投资协定这件谈判完成，表明呢，这个欧盟它还是把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相分离，那这是北京它非常希望的。再有呢，北京它是通过做出很大的让步，换得了和欧盟达成这个投资协定，这样对北京来说，它起到了分化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阻碍美国和欧盟建立起针对中国的联盟，这么一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半年多，主要是过去半年多，美国方面呢，就要求和中国脱钩，这种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在经济上围堵中国，这种呼声日益高涨，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打冷战，这种呼声很高，这就让北京非常紧张。那问题是呢，你要和中国要脱钩，要围堵，要经济冷战，这都需要盟国配合。可是现在中欧投资协定那签订表明呢，欧盟他不打算和中国脱钩，还想进一步扩大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这么一来呢，你美国要想脱钩，要想打经济冷战，就变得更难了。你要想在经济上遏制中国，这种做法就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一点它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北京它为什么特别高兴的原因。
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沈杜认为，中国与欧盟就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突然取得突破，是中方做出重大让步的结果，其目的是北京在不利的国际局势下希望保住与欧盟的关系。他说，
欧盟方面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的条款，对于一些准入门槛、市场政府补贴以及人权方面的要求几乎是没有变过，所以这个谈判才谈了七八年。那么也如欧洲媒体报道，最后呢是习近平要求谈判人员可以放宽某一些承诺啊，最后才取得了突破。所以这首先肯定是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那至于为什么让步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过去一年的这个新冠疫情，让世界经济呢也是遭受一个灭顶之灾。在欧洲呢，多个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它的好感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啊。比如说，特别是像英国还叠加了一些香港问题等等啊。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美关系交恶。那么由于这两大原因呢，中国经济它也面临着一个因为疫情遭受的雪上加霜啊，所以它急需要保住这个欧盟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欧盟和中国呢分别是对方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这个是互为彼此。所以说中欧的经贸关系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美国和中国也以一种脱钩的方式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再加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压力，世界对这个中国观感的好感度的下降，那么中国保住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尽管中欧官方都宣布如期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但是距离协定正式生效还有一段路要走，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协定生效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而议员中强烈的反中反共情绪让中欧投资协定充满变数。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虽然中欧投资协定仍会面临一些波折， 但最终获得通过并正式生效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他说，
这个协定在阻止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方面做得不够，再有呢，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中国政府给的条件看上去很好，可是到头来会不会认真履行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还是缺少有力的这个监督机制，缺少那种自动的惩罚机制，所以让人还是不放心，所以这也是不少人反对的理由。现在离协定正式生效还有些日子，所以这中间呢还可能会有些波折。不过在我估计呢，这些反对的声音恐怕还是不足以阻止这个协定生效。原因之一是，就在眼下，因为欧盟也在这个陷于疫情，在那儿苦战，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拖累，所以而中国的经济复苏呢，比欧盟来得快一些。那么欧盟就很想通过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来这个首先来摆脱自身的这个经济困境，也是促进自己的经济复苏，有这么一个现实的考虑，可能所以到头来这个协定生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恐怕会更大一些。
中欧投资协定能否最终成型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来自中国。许多欧洲学者担心，正如人们看到北京在香港完全撕毁国际协议一样，共产党在中国履行国际承诺方面的记录不佳，而且拜登政府上台后，美中欧三边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演变。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沈度表示，美中与欧洲是三方博弈的关系，美中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促成了中国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在一定意义上让欧盟坐收渔翁之利。他说，
这个时候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呢，说明就是欧洲已经不打算跟随川普这种短就是迅速升级的单边的对中国的强硬措施，它还是用一个传统的方法。而且呢，其实欧洲没有我们上面所说，欧洲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啊，是中国这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让步，所以才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欧洲最多呢，也就是像之前一样，这个继续拖下去。但是呢，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的这种政策确实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正如主持人所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感受到了这种被孤立的危险啊，中国国内其实连对美国脱钩也是非常的不愿意的，国内也有非常反对的声音。这时候呢，因为新冠疫情更加不能失去欧盟这个伙伴。那么未来呢，这就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中国老是说自己有几千年历史啊，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小孩也是朗朗上口。那么他现在我觉得内心有一个小算盘啊，就是跟哪方面关系差一点就跟另一方面关系搞好一点。我认为这最近啊，这个习近平政府做出的这个还是一个权宜之计啊，有一种一种小计谋的味道，就跟以前买空客还是买波音一样，跟哪方面关系差就买对方的飞机。这个协议呢，要在2021年的下半年才能把全部的条款给落实下来。那么现在只是说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协议，真正执行可能还要到2022年，这中间呢还有一大段时间，这个也给了中国一个喘息之机。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